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复有关赶鬼入猪群事件中的一系列问题。提问者是我们亲爱的听友夏天的清晨姐妹。
是主耶稣主动说，哎，那你就附到猪身上去呢，还是鬼魔要求的？
他自己要求的。
他们被称为群，群是一个罗马军队计算那个兵军的一个单位。那这里也反映出来，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是多的。在当时的文化里面，那些其他所谓的外邦地区多半受到这种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还有当地的迦南文化的主宰，这些文化里面都是倾向于拜鬼魔，而且多拜鬼魔的。当然他们不称之为鬼魔，他们称为什么？神明。就以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里面，你知道他们拜的那个神明啊，形形色色的，你就是上个厕所那个厕所的门他们都认为那儿住了一个神。
哦，这样子。
你就可以想想看，你生活中你睁开眼睛，你所看见的事事物物，他们都认为那里附着神灵。这一种的信仰心态底下的话，这就非常让鬼魔们找到他们可以亲近人、附着在人类生活的这个社群里面的这种容身之处。所以也相对的反映了这个地区呢是倾向于拜众多鬼魔邪灵的地方，以至于一个人的身上都能够附这么多的鬼灵。所以呢，这些鬼当他们要从这个人身上出来的时候，他们都要找到可以在寄生的地方。所以看到那一群猪的时候，鬼主动祈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那儿去吧。
这耶稣允许了他们进入到猪群里面，但并没有命令猪跳崖呀。结果这个鬼一附着到猪身上，猪群就集体的自杀。
没错，所以猪跳崖并不是主耶稣叫鬼进到里面去之后，然后主耶稣叫那个猪去跳崖，而是当乌鬼进入了猪里面之后，那乌鬼的本性，实际上猪的反应就跟原先当年乌鬼附在那个格拉森人身上一样，
那个人自残，
对，他只是死不了，他不是不想死啊，
是
他只是还没有疯到就是说他去跳崖，但是并不表示他就真的有那种坚强的求生的意志。跟鬼魔的这种污秽影响破坏对抗的那个可能。
对。
所以说鬼魔的本质本性就是这样。他附在谁的身上，谁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格拉森人，你想想看，若是耶稣不去解救他的话，那格拉森人之后的结局，我们不知道他会怎样死路一条，但是我们能够确定他的确也只有死路一条。
是的。好，打发到猪身上是能理解了，但是猪也是人的财产啊，耶稣为什么会允许牺牲人的经济利益？
那的确从我们的眼光来看那耶稣是不是就是觉得说只要这个能够拯救人，那让其他人去付这个代价是不是就说挺不公平的？的确刚才姐妹其实也提到他们的传道人，他有讲到一个，就是好像在神的眼中，拯救一个灵魂的这个价值跟重要性似乎是胜过了其他这一切。说那耶稣为什么不阻止这些猪跳崖呢？
对呀，
就是让这些被鬼魔附着的猪就继续在就好了嘛。我在想一群被鬼魔附着发疯的猪继续留在格拉森，如果他们不跳崖的话2000头被鬼附着的猪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到处乱窜的话，是件好事吗？人是不是还能够抓到这些被鬼附着的猪，然后真的能够宰了他们呢？就说他们究竟是还能够作为一个资产而存在呢，还是他们又成为一个新的乱源呢？
真的你看那个被鬼附的人，连人都没办法捆住他，这猪那人还拉得住吗？
当一群鬼附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被鬼附的人当初是让人们恐惧的，你可以说成为那个地方当地一个活着的鬼故事。
那是，你说要发生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大家肯定都绕着那一地方走。
对呀，地产都会降价呢。当然这是开玩笑。好，那所以说因着鬼魔他们就有这样一个破坏的天性，以及他们这样导致就是说心智混乱的，所以这个猪就是集体跳下山崖。那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似乎反而解决了格拉森地区有着一群鬼的这个问题。好，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那似乎好像也不完全是一种经济生命的损失。那另外呢，就是再回头来看，耶稣为了让这个人能够被救，然后让这些鬼群，就他至少他允许嘛，那的确他带出来了一个核心的一个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立场，就是在神的眼中， 人的身心灵的得救的确是胜过财产的物质。
嗯，
这个确实是的。我们常常讲哈，这值得吗？
嗯，
格拉森人是换回来了，可是这我的猪不见了。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对，我们可以很坦白的说，如果我是格拉森人那个地区的人的话哈，我可能也会就是嘟嘟囔囔哈。可是这个地方鬼魔的这个隐患在这个人身上的确是被清除了。
嗯，
而且这个清除是不只是针对格拉森地区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是包括其他所有这些人，其实都清除了他们一个可能也会被这些邪灵附体的一个隐患。
对，
而在神的眼中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保守你们的身心灵。我们也知道这个格拉森人后来因为得了这一个救恩的一个神的怜悯跟恩待，他后来在这个地方就成为神传福音的一个使者跟见证。
没错，他本来想跟着耶稣走呢，耶稣跟他说，你不要回到你的家乡传扬我在你身上所做的奇事，神是恩待和怜悯那个地区的。
对，也就是说那一些也许在当时一时之间因为这些猪群跳下山而遭遇到经济损失的人，在神的眼中的话，这些人被保全，不用再免受这些邪灵的威胁搅扰迫害，以及甚至有天国的福音能够传给他们，使他们也能够出黑暗入光明，使这个地区不要再继续给鬼魔留破口。因为这个地方原来是不认识真神的，从他们养猪这件事情看出来嘛。
嗯，
他们虽然跟犹太人靠得很近，犹太人是认识独一真神，也崇敬独一真神的，但是也许是因为他们是外邦地区，犹太人不屑跟他们待在一起，或者是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也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认识犹太人所敬拜的那个真神。可是现在呢，有一个在他们当中救活在他们当中的本地人，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了之后，而且他活生生的活出一个见证，就是原来人蒙神怜悯了之后可以有这样重大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被洁净、被医治、被修补、被翻转，
是，
然后把这些也带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在生命当中一个真正扎根的长远的影响。坦白说，不管是在神看来以及在那个地区，我相信对那个地区人们以后的生活来讲的话，其他带来一个长期的造诣是更大的。
对，
而且还有讲到就是刚才你说的两千头猪哈，是一个比方说经济的损失，但是这个经济的损失它并不是一个什么不可弥补的一个财产的损失，
主完全有能力弥补他们。
对啊，其实你说两千头猪是一个损失是没错，但是呢，两千头猪是格拉森地区这些所有的人家家户户，就是家里如果有养猪的话就交给这个赶猪的人去这样放养。
嗯，
我的父亲的家里面好像是那个农家嘛，农家其实当然我们也有养猪，其实猪这个东西比较像是一个额外的一个短期投资。
嗯，
所以能够有两千头猪也可以见证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不小的一个社区。
嗯，
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真正彰显出来是第一个，其实鬼魔就是有这样大的一个破坏力。
嗯哼，
第二个，透过这件事情呢，主耶稣也是让人看到，就在神的眼中究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格拉森人的得救重要，而格拉森这个地区的人们能够听闻福音，同样也可以什么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也是特别重要。
Amen。
所以对神来讲的话，他的眼光绝对不是限于那个两千头猪，那个是人来看，
是，
而且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也会有提到，主耶稣为什么要留下这个格拉森这个被医治的人继续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嗯，他怜悯这地，
他不止怜悯他，他是也是透过他在怜悯这地，他也晓得这些人当他们看到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的确是他们什么央求耶稣离开那个境界。
嗯，
可是耶稣知道他不能这样离开，如果他就这样就是不管不顾他们的话，那么即便这个格拉森人一个人得救了，这个地区还是陷在黑暗里，所以耶稣并没有不顾他们，他知道他们能够接受的是什么，按着他们当时的脚步，耶稣留下了这个格拉森人，透过他自己的一个活在他们面前一个完全的生命的转变。那么当格拉森人，而且我们看到后面的确讲到当格拉森人后来去传这个福音的时候的确是非常的有果效，这些人当地的人呢央求耶稣离开，因为他们耶稣这个行为吓到了，也许因为两千头猪的损失而吓到，可是当格拉森人留下来之后呢，他去向他这些同胞们这些认识他的人活出一个活生生不可否认的福音见证的时候，那个地区的确的属灵氛围就被翻转了。所以其实耶稣透过这件事情让他们接受了救恩福音的好消息，也是接受了耶稣基督是那救主。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讲，从格拉森人当时的这个两千头猪的损失，以及后来格拉森这个一整片地区可以出黑暗入光明，可以有出死入生，进入福音，甚至进入永生天国的机会来讲的话，当时那个两千头猪的震撼，神允许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其实也是在为后面这所有的一切是在铺道路。
嗯，
不是吗？
是，
最后呢，我们还是就是回到哈，就说耶稣在这件事情他还有一个整个的一个用意，就是说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呢，比起那个2000头猪这个经济的损失的话，神更希望人们能够看见原来这件事情是这么的可怕。
嗯，
但是神的救恩的怜悯临到的时候，原来一切都是能被翻转的，而且神这样看重一个得救的灵魂，看重一个地区的得救远胜过这些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透过这个也看见我们在神的眼中跟在鬼魔的眼中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如果鬼魔认为我们只配被虐待、被凌虐、被死亡、被控制的话，那么神为了要拯救我们，甚至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都觉得为我们去死在十字架上，付上这样的一个在人看来值得吗？而且是为罪人、为所有罪人付上这样的代价，值得吗？神认为是值得的。这就是我们灵魂的价值。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看一些财产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值得吗？我真的值得为着神的缘故，为着顺服神、敬畏神、信靠神的缘故，值得吗？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神看我们就是如此的值得。
阿们。
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被神拯救，神又是何等的不计代价。
是。
所以真的也反映出来，我们可以有那样的一个底气跟信心，我们的确就是蒙神所爱的儿女，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件有形的事物值得我们用救恩去交换、
嗯、
值得我们出卖灵魂、值得我们出卖上帝给我们教导的良善、圣洁、纯全那些可喜悦的事情去交换，没有的。拯救我们的神、救赎我们的救恩、教导给我们的道路、真理跟生命，以及这蒙拯救的我们，我们才是最有那价值、那无上价值的。
阿们。
所以呢，也盼望神帮助我们哈，很感谢姐妹这个问题的提醒。我们又是怎么在看我们生命当中这些价值的顺序？我们真正要紧紧该抓住的会是什么？真正能带给我们生命、秩序、良善、修复、医治、洁净、安慰以及永恒的盼望、永远的福乐的究竟是什么？那使我们在患难中有平安，那使我们在面对一切的时候四面受敌却不被打倒的，那究竟会是什么？所以呢，这是今天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
阿们，谢谢敬道。圣经并没有记载耶稣到底有没有赔偿这个损失啊。我想圣经是希望把焦点放在一个更根本的一个抉择上，人是否愿意为认识主付上这样的代价，还是只是希望主在不触动自己安全感的前提下来行事。我们看到的是神是渴望人与他建立真实的关系，但我们人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中他说，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他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还有耶稣曾经打过的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就好像地里的宝贝，那有人知道这地里有宝贝，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为要买这地。
嗯哼。
另外我还在想敬道，倘若这些人、嗯、他们能够因为这个猪的事件接待了耶稣，爱他们的主，又岂会让他们真正蒙受损失呢？
阿们、嗯、的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神好像也会让我们经历一场有时候一些意外的损失。
嗯，
那么在格拉森人这件事情上面哈，至少我看见的哈，这一种神所允许的损失似乎也是一个唤醒的机会。
对，
那失去猪当然是一场灾难、嗯、可是从一种属灵的生命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很可能就是一个唤醒的机会。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与邪灵为伍、
嗯、
却不自知，直到这一场立即而马上这样一个物质的损失，而且这个物质的损失又很明显的是跟邪灵相关的、
嗯、
他们才感觉到那种好像被震动了。这种震动我相信也会引导他们反思，我们过去在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啊、
嗯、
我也相信这就是神给他们一个心灵被唤醒的机会，
对，
以致能够听见福音。
阿们。神将损失转化为一个契机，但是面对这个契机要怎样做出智慧的选择呢？我们的邮箱地址是乐谷@良友.net，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